以下内容由2023国际观察力赞助播出。2023国际观察力的问卷开填咯。在2022，我们一起认识了全世界所有的国家。2023，让我们从点连成线，看战争和后疫情时代全球的格局如何变化，我们又将往哪飞翔。不管你有没有买光速鸟，也不管你要不要买日历哦，我都希望你可以填写这份问卷，让我知道你的想法，留言给我。更重要的是，有填问卷的人呢，会得到100元的折扣码，也会在第一时间收到开卖通知。因为今年有一些加价购商品是限量的哦，所以有填问卷才不会错过哦。问卷预计收到8月初，所以为了避免你忘记呢，我建议你现在就点开资讯栏连接，赶快去填写吧。你现在收听的是敏迪选读。哇，这礼拜我们上礼拜全台湾都过了一个令人振奋人心，又有一点点刺激的一周哦，就是我们从这个礼拜一到这个开始就说啊，他会不会来，佩洛西会不会来，紧紧张张，刺刺激激，到礼拜二哦，他好像来了哦，哇，礼拜二晚上哇，他落地了，然后就是我还冲去那个冲山机房旁边直播，3000多人陪我一起直播，然后到礼拜三哇，他跟这个小英见面，然后他去景美人权公园，他跟台积电视讯等等的哦，反正哇，然后到礼拜三下午离开台湾。我觉得你这个整个过程就是如梦似幻，就没有想过我们才在上礼拜的 podcast 想说他会不会来呢，然后这礼拜我们就过了一个精彩的一周。那经过这个礼拜之后，世界应该有所变化了，那只是会往哪里走，我想我们应该都大致上猜得出来，他可能会往整个中国中美的对抗会越来越激烈，美国他们对台湾的战略模糊慢慢变成了战略清晰，可是这个战略清晰会不会让中国越来越生气，可能会的嘛，那只是中国的生气它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它有没有现在有没有那个底气，有没有那个军事实力可以真的对台湾发动战争呢，我觉得这个就是佩洛西走了，我们一场狂欢之后，这是台湾接下来真正面临的问题。那这个礼拜我们这礼拜所有的新闻就是整段就会来讲佩洛西从不知道他要不要来台湾，到他抵达台湾发生哪些事情，他见了谁，然后以及他离开台湾之后我们要做什么准备，我们在国家政策上面，国防上面，在我们每一个小老百姓上面，我们都要做哪些事情去防范中国对台湾越来越强大的征服的野心，我们能不能抵挡这个野心，我们无法克制他的野心，这个已经挡不了了，但是我们能不能在军事上面去做抵挡。那所以这礼拜大概就是完全着重于佩洛西访台的这件事情的前因跟后果。然后这礼拜的闲聊呢，我们会继续 QA 啊，因为我上次觉得 QA 蛮好玩的，那这一次的 QA 会比较着重在一些观念性的，或者说大家对于我这个人好，就是很好奇，比如说我的运动啊，然后我怎么去培养读国际观的这个国际新闻的思维啊等等的，然后所以这礼拜还是继续 QA， 我觉得 QA 真的蛮好玩，难怪那个古埃尔伯恩他们都会 QA，如果就是大家如果持续问问题的话，我就会接下来就多播一点时间 Q&A。 那但是如果有去看什么好的表演啦、电影啊什么的，我会跟大家分享哦。主要就是因为这两周实在太忙了，尤其上周都在看佩洛西，我直播了2晚，我好累，所以没有多的时间去看电影或者是看剧哦。所以就是有些时候我们就把时间留给 Q&A 这样。那这礼拜还是 Q&A 的哦。好，这礼拜的新闻开始喽。好，先跟大家讲一下哈，就是我这礼拜的新闻呢，可能你接下来听到会觉得诶有一点点的混乱哈，就是主要因为在上周我们的我通常我的 podcast 都是礼拜一到礼拜五会各写一篇文章，五篇文章里面我会挑两到三篇吧，看那个内容可以延展成什么程度哈，我就把它变成 podcast 了。那所以其实过去你在听到我的 podcast 都是有文稿的哈，有点接近到逐字稿了，可是我就会在这个文章上面再多做一些延伸，所以过去都是有逐字稿，然后比较完整的架构下面来录 podcast， 但是这礼拜很难做到这件事情。我来跟大家讲一下这礼拜我的这礼拜一到礼拜五分别要讲什么哈。礼拜一呢就是佩洛西要来亚洲了，然后他第一站是新加坡。好，那他在那时候我们还都不知道他要不要来台湾哈，所以那时候我就只是在文章里面就猜测说那他会不会来台湾。然后再来第二天礼拜二的文章呢，我写的是好像要来了，然后消息是怎样怎样的，那大家怎么个分析法啊，然后我们可以猜一下怎样子。 到了礼拜三就是哦，他来了，他还真的来了。然后来了之后呢，预计会到隔天到哪里拜访，然后中国目前为止做了哪一些的这个我们说军演啦，或者是我们的这个导弹啊、飞弹等等的哈，反正就当下我们所听到的消息是什么？礼拜四就是啊，他走了，然后中共接下来会不会打台湾？礼拜五就是那台湾未来怎么样？所以应该这样讲，就是这礼拜有一半的文章都是在未知的情况下先做猜测。可是我现在录音时间已经是礼拜五了，也就是说这些位置都发生了，我不可能再去拿那些文章出来念，那就是呈现一种很奇怪的方式，就我明明知道了答案我还要念那些文章。那所以我呢接下来这一段就是我这个礼拜的新闻我会先着重，就是我们先回顾一下这个 Pelosi 的台湾之旅，从我们的猜测到后来他真的落地了，然后我去直播，直播那一段会比较有趣，我就跟大家分享我直播心得，然后到他离开前他的在台湾的行程是什么。大概这一段呢我会是用一种快速回顾的方式，所以他比较没有文稿，我可能会有一点点的没有架构，所以大家可能先体谅一下。然后呢我们会在后面的新闻呢跟大家分析一下，就是说我觉得重点，佩洛西来了，我们现在很开心哦，敲锣打鼓啊，去举国欢腾，这样觉得哎，我们台湾人很有面子啊、哦。那可是他走了才是我们台湾人挑战的开始。那我们要怎么样在一个如果他走了之后，美国的航母、美国的打击群都没有在台湾附近的时候，那我们自己有没有办法挡住中国的进犯？好，那这个是我们后半段会讲的。其实当这次来了之后，大家就一直在讨论一个话题，就是中共会不会打我们，然后如果中共打我们了之后我们要怎么办。那个我们包含是整个台湾，包含国军，包含我们的政治领导人物，那个从高层开始要怎么办，以及最后是那我们身为小人物该怎么办。我们上周的新闻后面最后不是有跟大家讲吗，把自己做好，就把自己准备好，就等于把国家准备好。那这个礼拜的最后，我就会把我们所谓的一般的老百姓可以做什么准备，我会帮大家条列式出来。那这只是简单的这个清单而已，实际上大家还是要多做一点自己的功课，去多看一点书，或是甚至像开始好像有一些急救的讲座，我记得吴怡农他们有办一些相关的讲座，比如说怎么急救啦，然后你要去哪里逃难啊等等都有。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这礼拜会有的新闻。 OK， 好，那我们先来讲一下佩洛西他从还没有要来确定要来台湾到他最后到真的落地这段过程。好，首先呢他的出发时间我们来看一下，哇，这个时间都已经陆陆续续。好，他的8月1号就是他礼拜一的时候他要先落地的是哪里呢，就是新加坡。那在那个之前反正大家都知道他已经会有声明是哦，我确定会来新加坡、马来西亚、南韩跟日本这四个国家亚洲行嘛。可是呢最一开始在上上礼拜的时候他说台湾是括号暂定，但是呢到了真正他搭飞机出发先到了夏威夷那个时候，台湾又整个拔掉了，连暂定这件事情都没有了。所以大家就觉得更纳闷他到底会不会来。可是我们上周也分析过了，事情闹得沸沸扬扬，你不来更奇怪，就是显得你是不是怕了。好，那总之我们在8月1号的时候就看到他 OK， 他先落地了新加坡。他落地新加坡的时候，我当时就文章里面就写到了几个看点，就是第一，为什么第一要为什么会先选择新加坡。他因为他其实从夏威夷飞过来之后，他其实是可以要么就往北飞要么就往南飞嘛。那我们看他这一次他出访的四个国家，其实你刚好可以南北去做一个划分。北边的南韩跟日本基本上啦，我们Joe Biden 他已经跟这个南韩的尹锡悦跟日本的岸田文雄其实都见过面了，然后在见面的时候他们当然都很积极的共同的喊着说我们需要维持，我们需要保护整个印太地区的安全哈。那甚至是日本的话也是一直的在呼吁或是在参与这个美国，他们说这个台湾现在不安全啊，然后要小心中国的进犯啊等等啊，台湾有事就日本有事，所以日本这件事情他在美国的这个同盟是站得很硬的。南韩的话有一点点以前我们都说南韩亲中，那是因为文在寅时期，尹锡悦时期之后他的确有转换一点点态度，就是他开始加强美韩的军演，跟美国之间的这个军事的合作更密切了。不过他还没有到像日本那样子就是完全的靠近美国然后远离中国。所以尹锡悦态度呢，这个我们可能等一下谈到最后会谈到说佩洛西他有去韩国可是没有见到尹锡悦，这个我可能会留在下礼拜讲，这礼拜就稍微点到一下这样。好，那北边的这个日本跟南韩其实基本上是一个比较亲美国，或者他在 中美的对战里面，它算是立场是有点清楚的了。可是南边的新加坡跟马来西亚，基本上哦，他们不太表态，就说今年，尤其是新加坡真的是李显荣，他很常讲，非常常讲，他说我们新加坡没有要选边站，我们就是希望中国跟美国要合作。他是一个讲话话语权有点大声的小国，就是当然新加坡他们有这样的金融实力、外交实力，跟他们不受其他人威胁。所以呢，如果今天呢，我们想象一下佩洛西他的亚洲行，他如果先到北边的这两个国家，然后万一在这两个国家里面呢，他一定会在就跟比如说跟岸田文雄好了，他们两个记者会肯定会说，哦，我们会共同的这个打击，或者说我们要共同防范中国的野心什么。那他这一趟亚洲行就很容易就被定掉所谓的抗中之旅。好，可是他有想要这样做吗？不一定有嘛。对，所以他如果今天先选择飞南边的话，就可以稍微的平息这样子的一个比较刺激性、针对性的一个定调。所以呢，他先到了新加坡，然后到了马来西亚。马来西亚其实也有点偏中立，那尤其是马来西亚现在他们正在不对，那是印尼，就马来西亚他们过去其实在中美对抗里面，他们没有太选边站，就他们也不太需要选边站了。所以呢，这一次我认为佩洛西他就是从南往北飞这件事情，其实基本上我个人猜测啦，是那种和缓这个气氛是做的一个很好的决定。要不然他从北直接飞到南的话，那新加坡跟马来西亚他们可能就会觉得说，啊，这样子你在那个日本跟南韩都讲的这么明确了啊，你来我这里这样子我会很拍谁，我还想要跟中国当朋友怎么办哦？所以我觉得这个应该都打过照面了，美国应该是觉得说，好，那我就是不要让这些人难做事，不要让这些国家觉得很尴尬，所以我们就是从南飞到北边。 OK， 这是我个人猜测，好，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好，但我觉得这样是个合理的判断。 OK， 好，然后呢，他在礼拜一的时候先到了新加坡，他在新加坡见了李显荣。那基本上啦，我觉得他们见面之后讲的话语都很中规中矩，就是说，哦，我们这个互惠啊，在印太地区我们要做友好的盟国呀，然后维护社会秩序啊、国际秩序啊等等的，其实没有讲太多，我真是觉得没有任何的记忆点啦。所以这一次他到了新加坡，虽然李显荣直接接见了，算是一个蛮高规格的对待，可是没有什么全新的进展，没有签约，没有谈成什么样的合作，都没有，就是一个打招呼这样子。 OK， 好，然后他在礼拜一晚上呢就在新加坡待了一段时间，然后礼拜一的晚上就开始有一点点的消息，那个消息就是指大家说传出礼拜二晚上10:20左右佩洛西就会落地台湾。那个传出最开始的消息是从 CNN 出来的，然后 CNN 在礼拜一晚上礼拜一晚上十点多左右，然后呢这个消息出来之后，大家就开始传，我说哇，真的假的，10:多会落地台湾吗？那可是他不是要去马来西亚吗？那他明天的时间他是要先来到台湾，再往马来西亚，再往南飞吗？这样子南北的有对吗？好像是路线有不用钱是不是？结果后来发现隔天我们看到他的行程，哇，很猛哦。佩洛西他早上也是就是跟着新加坡的一些这个团体哦吃了饭之后呢，他大概中午接近下午的时候就出发前往马来西亚了。那当然啦，新加坡跟马来西亚非常近哦，所以那个出发其实也没到多久，但他就是搭了个飞机过去马来西亚。然后我们就想说，诶，等一下，你算一下，就是从马来西亚直飞到台湾的话至少要4小时。所以如果说今天他是晚上10点要落地台湾的话，那他是不是大概下午5点多就要5-6点左右就要从马来西亚飞到台湾了呢？可是他大概12点1点才，我看一下那个时间点，哇，我有点忘记那个时间点了。但是他从马来西亚出发的时间点其实是他从新加坡要去马来西亚时间点已经是蛮晚的了耶。我们看一下，好，他在下午 ，OK 哦，没有，他在早上9:48的时候就从新加坡离开，然后10:30的时候抵达马来西亚。所以你说他们近吗？他们其实飞也要飞个就是40分钟左右 ，OK。所以他10:30才到马来西亚，然后开始做访问。然后呢，他什么时候离开马来西亚呢？他3:42的时候离开马来西亚。也就是说他在马来西亚待不到应该不到5小时，大概4个多小时而已。 所以马来西亚是一个快闪耶，就是有一种哦，原来马来西亚这么不重要是吗？然后他在马来西亚见了谁，我其实完蛋了，也完全没有什么这个记忆点。但其实他也有见相关的，就是领袖啊，国家领袖，只是这个等于是四五个小时快闪，然后也没有见到太多他跟马来西亚有什么样的声明合作，没有，就是一个我到咯，打个卡，拍个照，好了，那我离开咯。然后很特别的事情是，他从马来西亚离开之后呢，他没有显示目的地。他从新加坡到马来西亚的那个航班呢、啊？因为大家都会追踪那个航班嘛。那个航班它其实有显示哦，我现在从新加坡出发，预计几点几分会抵达马来西亚。可是当他从马来西亚再次出发的时候，那个目的地是空直，是 N 斜线 A， 然后没有人知道他往哪里飞。然后这个时候，身为台湾人就已经大概算一下，因为他从3:42出发嘛。我当下那个时候，我那天我觉得很酷。现在接下来就是一个跟大家一个就是分享我那个直播的心得哈。当下3:00的时候，我发现他出发了。然后我问了一下我朋友说：“哎，请问从马来西亚飞到台湾要多久？”我朋友说：“大概4个多小时。”所以我掐指一算哦，大概晚上可能最快8:00到9:00之间，他可能就会抵达台湾了。然后我当下就立刻决定，因为我有一个朋友住在松山机场旁边，就他的家的顶楼是可以直接看到松山机场的。虽然有一小段会被建筑物挡住，可是大部分整个跑道，他落地到停机的那个跑道都看得非常非常清楚。所以我就决定晚上我要去松山机场直播这个过程。然后我们就在算，就是哇，那我现在开始，我是不是要提早？因为我本来还有一项活动在这个晚间，这个中间哈，我就决定说，哇，他看起来会提早抵达，所以就不要了，我取消那个活动。我就赶快包袱款款哦，大概6:00多7:00就去接我女朋友下班，然后我们就一起去到我朋友家，这样在8:00的时候我们就在阳台 standby。 就其实在过程之中呢，我们就慢慢，大家都全台湾的时候应该很多人都盯着那一个航班的那个网站哦，有一个叫做 FlyAware 的这个网站，你可以去查哦，这个飞机现在飞到哪里了，非常的及时哦，几秒钟就更新一次。这样我们就发现那个飞机很特别，它一路不断的往东飞，就是你如果想象从马来西亚飞到台湾的话，它大概稍微一点点往东，大概就是一个你往2:00方向飞就好。可是我们就眼睁睁看着它不断的从往3:00方向一直飞，一直飞，一直飞，直飞过了东马，东边的马来西亚之后，再往东边飞，直到然后它已经几乎要飞过菲律宾的右手边了哦，东边了哦，它才开始往北边转向。这个并不是通过去那个从马来西亚飞往台北的航班会有的路线，其实基本上过去就是直接飞越南海，然后呢直接穿过整个菲律宾的左半边，也就是西半边，然后直接到台北，这样是最快的距离，这样大概4个小时。可是我们就看着那个飞机，然后大家就在想说，哇，怎么还在东边，怎么他该不会要飞回关岛休息吧，或是要飞回美国什么什么的，结果没有，他就是要绕过整个南海。为什么？因为南海上面它现在是有着中国的防空飞弹，然后那个飞弹它可能不知道，就大家在想是美国他们这样飞，有如果说好听一点的讲法，就是他们要避免中国有误判的可能，避免任何的风险。因为如果这一架载着美国众议院议长的飞机飞往东海飞往南海要来到台湾的时候，真的没有人知道中国会不会把它打下来，没有人知道。好，那但是也有人就是很生气的说，你一个堂堂的美国，然后你一架飞机载着你的美国众议院议长，然后你就这样子绕道而行，这样能看吗？人家会不会觉得就跟美国说是一个笑话，你连一个众议院议长都保护不了，你还要绕开，你好像是那里有个恶霸，你不要跟恶霸正面起冲突一样，这样子看起来超级俗辣的耶。所以大家就是有两面的声音哈。那我个人认为基本上啦，就你真的不知道中国会做什么事情，所以呢你这样子绕飞也有可能什么事，他们两个讲好的，美中讲好，就是我美国说我不直接往南海上面飞，我不给你难堪，因为如果直接这样飞，那真的就是你知道当众冲过去好像在打他脸一样嘛，我不给你难堪，可是呢同一时间你也不要在这个时期有其他太过激烈的动作，因为美国再怎么样他还是得飞往，就是他还是要绕到台湾的东岸，然后再到松山机场落地嘛，对不对？所以万一到时候哦，他这个在东岸的时候，中国往东边射了一个什么飞弹的话，那是不是就很难堪了？所以也有人第三方说法，就是说他们有讲好，就说好啦，那美国我就是绕路，我吃亏一点，我多花一点油钱，然后被人家笑话没关系，但是 中国你也不要想要对我做什么事情。 OK， 所以他那个飞行是多花了两个小时，然后我那个时候就已经人在我朋友家的阳台了，准备好了。然后那个这个很有趣，就是我没有专业设备，直播设备，然后我也不知道到底在人家家里阳台去看松山机场可以看得多清楚。我就是带着两只手机，一只是我自己的 iPhone 11 哈，然后另外一只是九妹借我的 iPhone 13 Pro 啊，不是 Pro Max 这样。然后我就拿13 Pro 呢，就面对着松山机场，因为它可以 zoom in， 它的那个解析度很高，夜视的那个画质也很高。然后我的自己比较普通的手机呢，就是11哈，就是照我自己的脸这样子。反正在阳台你也很昏暗，你也看不清楚什么，不用太高清晰的画质。然后我们大约哈，就是一路我们在家里就是先就是把顶楼东西 setting 好之后呢，我就到了这个我朋友家，就在等待着，不用一直在上面等嘛，因为我们手机都看得到那个飞机的航班哈。我一路大概等到了他，他大概飞行到过了菲律宾之后呢，我们那个 NA 啊，就是我们之前说不知道的那目的地，他终于换成台湾啊，他想要换成 TSA 吧，就是台北松山机场，就是有一种哇。我们本来是一个 NA 国家，终于过了菲律宾之后，把我们的名字秀出来了，没有错，这一架飞机就是要来台湾，哦，大家觉得很雀跃哦，哇，终于！然后大约在倒数30分钟之后，我就去到了顶楼，然后我就开始开直播哈。我觉得真的是蛮感动，就是我真正开直播，我第一次一开直播就有1000多人在线上，我以前用我的 IG 直播的时候，顶多就是100人。200人左右而已。但那天晚上，因为我在脸书先预告，所以呢，那天晚上直播的那个人数就一开机就1300人，然后开始人慢慢的变多，因为大家可能就陆陆续知道说，哎，快来了，快来了，他们可能想要说等快来再开手机看这样。然后跟大家讲一下那个氛围，就是我们一直以来都想说，哎，是不是说这一次并没有那么多人在意佩洛西来台湾哈？那我觉得可能我这边有一个同温层的这个气氛吧，就是会追踪我的 IG 或我的脸书粉专的人，他们大部分都像我一样很期待或很紧张，很觉得这件事情是件大事的，所以在我的那个 IG 直播的留言，其实大家是非常非常兴奋的，就是哇好开心哦，就是很期待见证历史等等的。然后我朋友还爆爆米花，在顶楼吃爆米花跟喝饮料。 OK， 那我们大概在飞机落地前10分钟的时候，我的直播人数来到了3000人，哇，非常非常多，我自己一个人没有到这么多人直播，就是我一个人的账号没有那么多人上线过。然后在落地前，落地的那个当下，这个总人数来到了3900人。所以你可以想象，其实我觉得这个数字让我很惊艳，就是说原来现在在台湾有这么多人，而且我这肯定是一小部分的，就是光是我一个 IG 账号大概57000多人追踪的一个小型的账号，然后就有3900人跟着我一起直播看这个 Pelosi 的飞机落地。那你把它放大到整个台湾的比例来看，很多人在关注这件事情。我想这个是我可能在3年前投入敏迪选读之前，我是没有想过会有这样的成效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让我自己也很惊艳的，而且也很感谢大家不嫌弃我们这个完全就是零成本的团队。我真的是这就很好笑，我们就两只手机，然后我自己用一只小只的这个叫什么自拍架，自拍小手机架，然后呢我另外一个照机场的手机就是也是用另外一个自拍架，然后呢就是脚架就站着，然后我请我的女朋友帮我控制那个 zoom in zoom out， 然后跟手机的拍摄方向这样。所以我们几乎没有任何的 setting， 就是两只手机配上两个脚架，然后也没有打光，什么都没有，然后也没有收音，就这样子，然后就完成了一个3900人的直播，然后大家都很开心，觉得很雀跃这样。然后而且那个飞机落地的当下，因为我们觉得哇很兴奋很兴奋，可是因为我们可能真的离机场有一点点远，所以落地的时候我还想说，诶，就是这台吗？怎么有点小？然后它怎么旁边没有别的战机？就是还在质疑呢，齁，人家都已经落地了，我还在那边想是不是这一台，这样就觉得很有趣啦。然后为什么会觉得它小？就是因为之前还记不记得我们做过达克沃斯议员，他们3个还4个参议院的议员来到台湾，就开了一台 C-17 大胖胖。所以我就想说，我脑袋里想象的就是啊，美国来专机来台湾都要开那么大一台。而且不是齁，这个佩洛西来台，虽然他们人数更多，可是他们开的飞机其实没有到很大台这样。好，反正这是整个直播过程啊，非常非常有趣。而且我朋友非常好笑，因为我认识初借他的顶楼的这个朋友呢，他从小到大就住在那个松山机旁边。所以他们佩洛西的飞机一落地之后，不是进到那个停机坪吗？然后呢 我们就说，哎，那我爸关直播了，想说这个我们都拍什么都拍不到了嘛。然后他说，没有没有没有，等一下哈，他们如果 PCR 做完之后呢，他们应该会从右下角，就是他指着我们那个楼下看，哦，会应该会从那个民权的那个什么松子部铁门那边呢出来，然后往我们这边开啊，然后就再左转敦化北等等的哈。总之他的意思就是，我们先不要关直播，等一下我们就可以看到那一条车阵。哇，我还真的看到很酷诶、欸、就是我朋友就是我说你这个怎么会有那么在地的很好的资讯，他说当你从小到大你的这个有时候上学的路线都会被交管给挡住的时候，你就不喜欢这件事情了。现在也很有趣，就是他们很常遇到这种外宾来，然后就会把整个民权东的那一段啊跟什么敦化北把它封住，这样子就是蛮有趣的齁。好，那以上就是那一晚直播的心得。那我觉得这个也特别跟大家讲一下，这是我第一次进到事件的现场。那一天我在跟范姐聊天的时候，她说：“哎、欸，这是你第一次冲现场吗？”我想了一下，我说：“可是我没有到机场啊，我在顶楼拍可以吗？”她说：“对啊，那就是现场啊，你就是到了那个事件发生当下，然后用你的眼睛看了这件事情正在发生。”然后我才意识到，对耶，我做民理选读这么久了，我一直以来都坐在家里面看着外国媒体的报道，然后写着文章，这是我第一次到现场去见证这一件事情，一个历史事件的发生。然后更重要的事情是，我不是只是自己见证而已，我是带着大家一起，我开直播跟大家一起互动，活在这个历史的当下。其实我觉得蛮感动的，就是台湾，我们从去年还是前年开始，我就说台湾现在在一个国际舞台的 C 位哦。然后我当下其实都有一种预言法，就是觉得啊，反正说了就会成真啦，我们台湾就是这么厉害，这么棒啦，这样，然后就没想到是真的哦。那这个 C 位呢，等一下我们后段会讲说，也有人说啊，你这个 C 位是带有威胁的，带有受迫性的 C 位，就是你这样子搞到后来中共不是一直射飞弹吗？射到离我们台湾海域很近的地方啊，等等的。但是我就问哦，如果今天就算 Pelosi 不来，你觉得中共对我们的威胁有减少吗？没有吧，不管我们做什么事，他都会生气吧。我们就算不做什么事，他也会生气吧？你看看田馥甄吃个意大利面就被出征哦，然后炎亚纶不过就是因为没有发什么这个只有一个中国，然后他的群组，他的那个粉丝聊天群就被人家的粉丝改名字叫做只有一个中国，然后炎亚纶就退出那个群组了。炎亚纶算是有 guts 的，就是我们怎么会觉得只要我们乖乖的，中国就不会对我们坏呢？这是不可能的。所以我觉得这一次跟着大家一起见证这个历史，见证佩洛西来台湾，它当然象征意义大过于其他，大过于我们实质得到的东西，但是本来就是如此齁，不是每一件事情都要追求所谓的我一定要得到什么具体的好处。没有，你跟人家交朋友，你哪有人第一天见面就说啊，你会不会为我死，你会不会为我挡子弹，没有人这样交朋友的，交朋友是要花时间的。我觉得我们这个世代太容易在脸书在 IG 上面获得快速的满足，我们都忘记很多时候包含信任，包含交友，包含可能这个奉献，都是需要时间的累积。所以我觉得这一次就是一种新的累积到一定程度的里程碑。 OK， 好，然后我们讲完直播之后呢，我们接下来讲的是他落地台湾的行程。我觉得这个也蛮特别的，他首先呢，就是他一落地台湾之后呢，就先谁接机呢？我本来猜是苏贞昌或赖清德，结果是吴钊燮，也就是我们外交部长吴钊燮跟这个 AIT 的处长孙小雅，那他们两个就在晚上的时候在这个松山机场走出去接机，这样。那我觉得派外交部长也 OK 好，然后因为隔天就要直接见赖清德跟蔡英文，然后就是我们总统副总统，所以好像也没有到太亏待。只是我觉得如果赖清德在当晚也或者是行政院院长苏贞昌在当晚有去的话，其实当然那个场面会更大，但没关系，他们可能有一些安排无所谓。你看像南韩连尹锡悦他都没有出来见那个佩洛西，我觉得这个就是也蛮特别的。好，然后他隔天一早他就是先跟台积电的高层视讯会议，应该是在饭店里面视讯会议。那据听说他是有跟刘德英还有张忠谋视讯会议，也没有 CC 位我不太确定，但是就是先跟台积电视讯会议，视讯会议完之后呢，在9点多左右，他就跟立法院就是他去拜访立法院。然后因为我们的立法院院长游锡堃他就是确诊没办法出席，好像就是由蔡启昌代替吧，直接跟这个佩洛西做一个对谈。 然后立法院结束之后呢，又去到就是总统府见到小英跟赖清德，然后那个画面非常非常棒的，就是他那个时候位置上坐了四个人，哪四个人呢？就从右边开始算起的话，就最右边是赖清德，再来第二个是小英蔡英文，第三个是 Pelosi， 第四个是孙小雅，好，所以四个坐在那边的人，其中有三个都是女性，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让人非常感动的画面哦，就是女性当家、女性政权这件事情，我们不要讲说它一定要变成是一个优势、一个绝对绝对的数字上的超越哈，我们直接讲它就是一个可以被见到的画面，这就非常够感人的了。当然，可能下一次的总统是男性啊，也有可能，但是重点是我们见到这个画面就知道说，让以后的小女生们或像我们这样子就知道说。不是凡事都不可能哈，有时候我们所一起努力的默默的这个社会就会达到我们想要的一种平衡。好，然后再来后来小英她有个授勋仪式，然后我觉得很特别，是你们可以仔细看这几天那个 Pelosi 她的 OOTD 哈，她的装扮都很厉害，她那一天授勋仪式她的口罩、她的这个衣服、她的鞋子都搭配着那个授勋的那个袋子，那叫什么袋子啊，背带吗？然后都是蓝色的，很漂亮。而且佩洛西她都82岁，然后她这样子舟车劳顿的一直飞来飞去，还穿高跟鞋。她那时候从台湾落地下飞机的时候，那个高跟鞋这样踩都觉得哦，阿妈你好辛苦，阿妈你还好吗？你可以这样下来吗？但是她就是老当益壮。然后我还在睡觉的时候，她就已经起床了，我觉得蛮厉害的一个人。然后她到下午的时候就去了那个集美人权公园哈，这个安排我觉得非常非常巧妙。集美人权公园她去到了，就是她不止去而已哦，她是由陈菊带领着参观。为什么很重要？我之前曾经去过集美人权公园，然后很特别的是我去的时候我是因为玩一个实境游戏，他们现在你知道现在有很多的实境游戏，实境游戏有一种叫做密室逃脱嘛，可是像我去的那个是它是开放式场域的，就是你去到某一个地点，你然后他会根据那个地点有什么东西，然后他制作一款游戏给你，你要去解谜。比如说像有些是淡水老街啊等等的，那我玩的那个就是人权公园的实境解谜游戏。然后再透过那游戏，我就去认识到说在台湾过去啊，我们的白色恐怖啦、228，然后有多少的人因为被迫害哈，然后去就是被成为政治犯，那其中陈菊就是其中一位哈。那所以由陈菊带着 Pelosi， 尤其是 Pelosi， 我们之前说过他是一个人权斗士，带他来看这个集美人权公园，我觉得是再适合不过的。然后这也是另一种感人，就是诶又是一个女性，然后这个女性曾经因为为了要帮助当时的受害者辩论，她当时是律师，就她也因此被关进去里面成为一个政治犯，然后现在她成为了一个导览，不是讲导览员啦，她成了一个带路者、引路者，让 Pelosi 来看这一切，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安排。除此之外呢，她还在这个集美人权公园见了铜锣湾书店的林荣基，所以这个他又牵扯到了香港的议题，所以这个也是一个蛮完整的构思。然后他在最后这个时间点蛮酷的，他在最后6:04的时候离开台湾，不知道是不是故意的啦，但是这个时间点蛮好的，我喜欢。 OK， 所以我们把整个行程看过来之后呢，我觉得第一就是他去他目前为止这次来第一个见的就是台积电视讯会议，这一点刚好就在前几天台积电的这个执行长应该是执行长吧，就是刘德英，那他是张忠谋的接班人，刘德英他也接受了 CNN 专访，刘德英在这场专访里面就讲得很清楚，就是他希望大家把台湾当作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不要因为我们靠近中国就觉得就歧视我们，台湾就是台湾，好，所以而且台湾的半导体产业是不会被取代的，当然他们可能赶得上我们，但是那个是要好一段时间后，这个我之后如果有机会的话我想要专门来讲一集这个讲一段这个刘德英这一集的专访，我觉得非常非常重要，他讲得非常的好。然后所以他见 Pelosi 来台湾见台积电的这些高层，他到时候我们大概在这礼拜就会听到另外一个消息，是美国他们的晶片法案就会通过了，所以他这个是一个呼应，就是他来到台湾安抚或者是谈一些产能技术合作等等的，然后回到了美国他有东西可以交代，所以这件事情相对就回到了我们说到台湾的细盾很重要，台湾的半导体很重要，好，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一种他到哪里我们就要去看他在那个地方所产生的政治意涵外交意涵是什么，然后最后又去到以人权收尾， 就是好，我就这样讲好了。他以科技业开头，以人权收尾，这两件事情就是台湾在亚洲区、台湾在对抗中国的时候最重要的两个，就是民主跟自由。对，就是当然还有科技跟人权，所以我觉得这个行程安排是非常非常好的哦，大家也可以从中看出一些端倪。这样，好，那我们大概讲完他到离开，他到台湾了哈。然后，比较特别的事情是，他下一步就到了南韩哈。可是我们看到南韩的尹锡悦以目前休假为由，然后没有见到佩洛西，但是呢，他有跟佩洛西通电话。那这件事情到底就是要怎么解读呢？我们下礼拜再把它补充起来哈。然后他到日本有见到岸田文雄，那这种，所以你看，南韩就是唯一一个在这次亚洲行没有国家领袖去见佩洛西的一个国家啊。好，那所以其实你总括来看，虽然他现在日本行在我录音时间还没有结束，可是整趟行程你会发现，其他国家都很乏善可陈，没有什么很特殊的建设性的东西。好像把所有的重点都放在了台湾。他在马来西亚，我们刚说到待不到六个小时，对不对？他在台湾待了整整20个小时，而且行程比其他国家都多很多，是非常满的行程。所以，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我们可以开心的瞎想，自己揣测梦到，就觉得这一趟的佩洛西的亚洲行，是不是其实重点就是台湾，就是那个 NA。那一个暂定的国家，但他不明说，然后其他国家都是陪衬。我们讲陪衬有点难听嘛，就是说其他国家都是障眼法哦，你是不是障眼法比较好听嘛？我不太确定，但是我觉得有点像是这个风声哦，就是然后其他国家也愿意，就是觉得好啦 OK 啊，没关系，那你就来嘛。虽然我们没有要谈什么合作，可是我们也派我们国家领袖来跟你见面了，因为这些国家领袖老实说都见过Joe Biden了，所以佩洛西来。其实不见得要派出领袖，是说真的是，但是他们也都还蛮乐意的，就除了南韩以外，其他的国家都有派国家领袖去见到一个美国众议院议长，所以我觉得这整趟真的那个所谓的挺台湾的象征意味非常非常浓厚，就是不是只有我们自己在那边一头热而已，它真的代表的意义就是这个样子。好，那我们休息一下，我们等一下来讲，就是佩洛西已经走了，离开台湾了。好，那离开台湾之后呢，我们要面对的是什么样的威胁跟挑战，而我们自己可以做到什么事情来把这些挑战全部捡起来，全部一肩扛起吗？本集内容由 MJ 理财思维课程赞助播出。今天要跟大家推荐的呢是 MJ 林明章老师的财务思维课程。MJ 老师呢是顶尖的财报职业讲师哦，有超过10年教授财务报表的经验，授课超过200家以上全球知名企业哦。那这边跟大家讲，我觉得了解财务报表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哈。如果你是公司经营者的话呢，你要懂财报才可以判断收入的好坏。那一般大众在投资理财的时候，拥有财报的知识呢，才能避免风险跟陷阱哦，才可以找到真正值得投资的好公司。那现在课程已经完整上架了哦，学员数超过上万人。这边跟大家讲哦，连我自己的女朋友都买课程，她买了才跟我说的哦。然后这是她的心得，她说对于没有在接触财务的人来说很受用，对于经营者或公司高级主管来说，则会有更多面向来检视公司目前状态。OK， 这是他的心得。好，那现在实体课程呢，原价是60000块哦，可是他现在的线上课程价格不到1/4哦。活动期间购买课程，再享有线上费用优于8折的优惠。那使用我敏迪的折扣码 MINDI500， 记得 MINDI500 就再优惠500元哦。所以推荐给大家，详情请看节目资讯栏。刚刚那个业配 MJ 理财思维课程真不错哦，真的不错，我的女朋友真的有上，她上得很开心，所以推荐给大家。好啦，那我们刚刚休息了一下之后呢，我们聊到佩洛西来台湾。好，来台湾之后，当然其实啦齁，就是全台湾人就原本这件事情本来不会这么紧张的，本来不会这么大条的，但就是因为中共的反应很大，大到你就会觉得哦，原来大家都在在意这件事，是不是？就是其实在，在你知道，我就收到很多的听众，他是住海外的，然后他们就说：“敏迪，听说佩洛西要去台湾呢。”然后我的，比如说我的美国先生啊，我的澳洲先生啊，什么的，都在问说怎么办？怎么办？你们会不会紧张？要不要逃难？这样子哦。那为什么国外这一次会这么关注呢？就好像搞得全世界都知道 佩洛西来台湾，然后这件事情很大条一样，然后就只有台湾人自己不紧张哦。主要就是因为中共这一次的反应蛮大的。那个反应很大呢，其实在他佩洛西离开，就是他人在台湾跟离开台湾之后，其实陆陆续续都有一些动作，包含他试射了非常多的飞弹实弹演习，然后那个实弹演习的跟台湾之间的距离已经比之前1996年那个台海危机还要近了。有96年那个时候他可能离台湾还有一点点远，但是这一次他是基本上他的试射飞弹的这些地方都已经包围整个台湾了，然后甚至已经进到了我们的经济海域，然后甚至是在这礼拜五礼拜四的时候，礼拜四晚上的时候，中共他其中一个实弹演习，还有五颗实弹演习落到了日本的专属经济海域里面，然后日本他们就有严正声明，严正谴责，岸信夫就跑出来说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威胁啊等等巴拉巴的，然后而且那个时候佩洛西人就正好在日本 OK， 所以这一次中共的动作蛮大的。那所以我们这次就要来讲，接下来这一段就讲说 OK， 佩洛西来了很好，我们全部台湾人都见证了历史，然后过去我们以前都觉得美国的战略模糊很烦，他到底支不支持台湾我看不懂看不出来，但这一次他来之后跟小英见面，然后不管到哪里他讲的内容都是我们支持台湾等等的，而且他还强调的是我们是基于台湾关系法好等等。台湾关系法有一个很重要重点，就是当台湾受到武力的攻击的时候，美国会协助台湾，所以这个就是他当初说的，他说的我是基于台湾关系法来台湾这件事情的背后原因哦。所以这一次佩洛西来，我们可以很明显的感受到他是从战略模糊转到了战略清晰，所以其实是一个好消息。但是当他离开了之后，我们真正的考验才开始哦。在我们狂欢之后，就要一起问一个问题，就是中共到底会不会在佩洛西离开之后打过来呢？好，那刚好在佩洛西离开的那一天晚上，我受范姐的邀请去上了 LINE 的直播。那在那个直播里面呢，除了我跟范姐之外，范姐另外邀请了台湾的前新疆舰的舰长吕理师，然后跟东海大学政治系教授邱世仪。那这两位其实算专家啦，我在旁边插科打诨的，有负责小编负责念那个网友提问的。那可是在这里面我们的聊天的内容讨论内容里面，我觉得有几点都非常非常重要，尤其是我们有这个舰长吕理师嘛，然后他就有分析到中共到底会打过来，所以我把接下来这一段就让大家去理解说，我们是不是过去太高估了中国对台湾的武力威吓，然后我们是不是也太高估了中国对于经济上的对台湾的制裁。好，那这个我们要怎么去评估呢？接下来就有几个评估方法。好，然后我觉得在听这一段之前，我必须要跟大家讲，就是记得今天不管佩洛西是不是来台，就是除非中共垮台了，或者是中共再也不想要用武力收复台湾了，要不然佩洛西来或不来，我们都得面对这个问题，就是中共什么时候会打过来。那个什么时候也没人说得清楚，因为佩洛西来了之后会加开那个时间吗？不知道。那至少我们早点准备总比完全毫无防备的好。OK， 好，那我们就来先解答这个答案。我们直接开门见山，不卖关子，就是到底中共会不会现在打台湾？答案是不会。好，那为什么这么笃定呢？因为这个前新疆舰舰长吕理师他就说，他就是我们现在在这个，其实现在都有卫星嘛，卫星都可以看到中共在沿海他们的军事布局哦，他那个布局清清楚楚，是你连那一个比如说那一师的坦克有没有在移动都看得出来的哦。所以呢，当他去研究，他看了一些军情的这个资讯之后，那个吕理师舰长他说中国目前呢，他们在沿海的布局是都还没有准备好的。他就直接细数，他说眼下现在比如说有福建舰还有山东舰，那这些舰队他们目前都还在移装当中，然后还有他们中共的飞机因为他们不是还有歼击嘛，那个歼就是歼灭的歼他们的飞机都要歼什么什么歼几号歼几号，然后他们的飞弹都叫做东风几号这样子，这个命名方法。那他们有一个很厉害的歼35其实是第五代的逆踪机，就是可能看不到他在雷达上显示等等的。其实我对军事的 这个武器啊设备没有很了解，所以如果大家有相关的资讯都可以跟我说，帮我补充。但总之就是舰长意思就是说他们的军舰都还在移装，然后他们的飞机呢好像很厉害，可是都还没有真正的量产，都还在测试中。然后在其他的陆海空的部署就不用说了。所以整体而言，以目前我们从雷达资讯看得到的状况来看呢，在佩洛西来台落定这个当下，中共的布局看起来并不像是立刻就要打过来的感觉。所以这个是判断出来的，就是为什么我们在俄乌战争前，美国在1月底2月初就一直在跟大家说俄罗斯要打乌克兰。那当时大家都还不相信，对不对？就只有美国人一个人在那边化休，其他人都觉得还好吧这样子。然后美国那时候还煞有其事的列了一个2月16号这个日期，然后结果2月16号没事之后，大家还说啊，你看看美国你在那边乱讲话，2月16号什么事都没有发生啊，你在那边。结果后来不是，2月22号他们就进到了乌东，2月24号开战。所以那个东西是看得出来的，而且美国说有哦，他还真的就是有。就是你我觉得现在想一想也是马后炮啊，就是说身为一个世界强权，你不太可能去喊了一件事情然后没有发生，那你自己也会丢脸。然后那当这件事情真的发生之后，我们就要回头去看美国的情报的能力是非常强的。他今天佩洛西敢来台湾，他一定是判断了一些什么，知道中国在现在不会动手，所以他才敢在这个时间点来。我觉得我们要相信美国的情报能力，而且不只有美国嘛，你在整个印太地区，你还有日本、澳洲，你甚至还有印度，还有其他的欧洲的军舰，有时候也会来这个印太地区协防一下，这些都是资讯。那我们并不是蒙着眼，就是尤其是像美国，他并不是蒙着眼，就是傻傻的派佩洛西来，他一定是一切都评估过后 OK 了，像美国国防部部长 Austin 也有跟他讲话了 OK 他才来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可以前后呼应的。好，可是你要注意哦，我们刚刚讲的那个题目是中共有没有可能现在来打台湾，我写的是现在，不是永远。为什么？因为这个吕理事舰长他帮我们下了一个安全期限，这个期限是5年。5年是什么意思？就是5年后中共所有的战力都会准备好，那个战力是他足以在跟美国在印太地区一起开战，就是那个战力在他5年之后，中共就真的有可能在印太地区跟美国相抗衡，甚至是有没有可能跟美国所组成的联军抗衡的，或许是有可能的。好，5年，这时候就会有人说，可是敏迪，我看那个美国的那个军事预算好像很高诶，看那个绝对数字好像是中国的2到3倍以上齁。但是这里就要特别再跟大家讲，就是在美国这些军武制造的成本跟在中国这些军武制造的成本是不太一样的，所以如果我们把那些汇率啊，然后那个 CP 值来说的话，其实中国现在的国防预算实际上它能产出的东西的量其实大概也就是美国的7-8成左右了。所以你说5年之后中国有没有可能穷兵黩武到一个真的是哇，那个整体它所产出的飞弹啦，或者是飞机啊、航母啊，可以胜过，以数量来说胜过美国呢？可能是有可能的哦。OK， 好，但是5年，那为什么这个5年呢？其实啊，本来这个吕理事舰长他说的是4年，他在去年的时候说5年，所以今年就是4年嘛。可是他说，俄乌战争为我们多争取了1年的时间。怎么说呢？好，先跟大家讲哦，就是在开战之前，2022年，就是今年的1月的时候，有一个这个全球性的军事的排名哈，它叫做 Global Firepower 哈，那翻成中文叫什么？全球火力嘛，反正你可以上网查 Global Firepower GFP。那他们每一年都会公布全球的军力排名啊。那在2021年1月的时候，那时候还没开战嘛，在当时呢，乌克兰的军力是全球第25名。好，那全球第25名的乌克兰，当时大家就想说，那因为俄罗斯是第几名，知道吗？第2名。那本来我们就在想说，哇，俄罗斯如果要打乌克兰，这简直是易如反掌，第二名打第25名，这肯定很快就拿下来了吗？对不对？那我相信俄罗斯自己也可以这样想。结果没想到这个第25名的乌克兰竟然可以抵挡住第2名的俄罗斯挡这么久，挡到现在俄罗斯只拿下了他原本可能就已经占了一半的乌东，然后还有乌克兰南边乌南这边。那所以大家就在想，哇，这个有点颠覆了我们过去对于武力的绝对排名的想象。然 然后更别说了哈，就台湾跟中国之间，其实我们并不是陆路相连的，我们有台湾海峡这个天险，哎，所以看起来我们好像这个在防守上面再更有优势一些哦。而且啊，我们刚刚讲到乌克兰是全球军事力量的第25名，那你知道台湾第几名吗？以如果说在最新的排名来讲，台湾是全球第21名。那在2022年1月，也就是跟乌克兰那个25名同时间的那个1月，我们是22名，所以我们在短时间内增加了1名。好，那基本上乌克兰它在2022战争发生之后，大家不是送了很多的军武进去吗？所以呢，现在我们刚刚说台湾是21名，乌克兰现在是22名，也就是说台湾其实是军事力量来讲，这个是这个一个 rank 一个排名，它的排名其实计算分数有非常多的这个参数在里面，那可是它这个数字以台湾来讲，台湾赢了乌克兰1名，所以我觉得这个看在中国眼里，这一切它都要重新盘算，因为在俄乌战争还没打之前，他说不定也觉得我自己军事力量那么强，我应该随随便便随便几颗飞弹就可以把台湾打下来了，他可能是这样想的。可是当俄乌战争爆发之后，诶，感觉这个算盘要重新打了。所以吕律师进展他就认为俄乌战争其实帮台湾多争取了1年，因为这一年之间中国要重新的去演练，就他如果遇上了像俄罗斯在乌克兰这边遇到的一个踢到铁板的话，他该怎么处理。好，5年听起来很长吗？没有，其实很短，5年一眨眼就过了。一个大学生他可能延毕1年，5年就过了，很快的。那5年了，我们可以荒废这5年，也可以趁这5年强身健体，把国防准备好，甚至是我们甚至可以无限延长中国进攻我们的时间。好，这个我们等一下下一段来讲。但是我们要先回头讲的是，我们在算这个5年，那可是中国呢，中国自己在他心中来说，他有多急迫，或是他真的有办法打台湾吗？好，我觉得我们要先来看一下，就是以中国攻打台湾来讲，我们要先看经济层面，因为我们蛮少看这个层面的。我们一直都在想说，哦，以军事力量来讲，中国打台湾一定没有，就是大家都会觉得台湾肯定很快被打下来，被打稀巴烂，这样打得满地开花这样。好，但经济层面来讲，中国打得了吗？来，那个时候我们在节目开播以前我们就有聊过了，然后这时候我忘记是邱世仪的教授还是吕理事舰长讲的，总之就是我们在讨论内容里面发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过去都讲，其实刚刚节目里面有讲说台湾有细盾，就是我们有所谓的护国神山台积电，没有错。那我们也一直讲，就像那个刘德英啦、张忠谋啦或者其他人，他们就会说什么你不能打台湾。哦，知道那个我们驻法大使吴志忠，他就在法国的电台接受采访的时候就说，台湾的半导体晶片占全球产量的 70%， 所以如果中国打台湾，哇，那几乎就是世界末日了，全世界的这个晶片产业就会往前倒退20年。好，这听起来好像是我们自己觉得我们很应该很受保护吧，对不对？其他国家应该不希望我们被打吧。但万一中国根本不在意呢？万一中共根本就想要来个玉石俱焚，反正把台湾的半导体炸烂没有关系啊，我中国国内也有我们自己的半导体产业，然后现在就是你知道军品卡的大富翁的军品卡拿出来，全世界给我穷一遍，穷一半，然后我至少我自己本体我知道，从现在开始，如果我们从这个全部都往前跑的，台湾可能往前跑了5格，我只往前跑了1格，没关系，我们现在全部都退回来到零的时候，我有信心在现在这个时候，哎，我可以速度可以比台湾快一点点。他可能有想这样子，就军品卡拿出来就甩在桌上，有可能呢，不是没有可能的哈。就是我们在俄乌战争看到的就是什么，就是我们看到原来一个独裁者发了疯的话，他会做出什么事情。就是这么多欧美国家在制裁普丁，制裁俄罗斯的寡头，普丁还是没有停手啊。而且我们都说啊，你会犯战争罪，尤其是在大家讲说战争来的时候，哎，那飞弹不会打到这个民宅区啦，他们会打军事基地啦，可能会打台积电厂啊什么的，可是不会打到民宅，谁知道呢？我们也觉得俄罗斯不会打乌克兰的民宅区啊，可是你看他打了什么，我们不断的重复，他打哪里？他打学校，他打歌剧院、医院，甚至是购物中心。欸，这些地方你打下去是违反战争罪的，可是他就真的打了，真的通通都轰炸了。那你觉得我们今天当把这个场景搬到台湾的时候，你觉得中共的飞弹会长眼睛吗？或许我觉得他们就是所谓的留岛不留人，这个观念已经在他们脑袋里面已经变成一个教条了，我觉得这个是有可能的。所以根本就中国可能根本不在意这么多，说不定 习近平他拿下来台湾人的执念啊，像那个希特勒要消灭所有犹太人一样，这么的病态是有可能的。而且还有一点我们不要忘记，就是俄罗斯在战争之后啊，他虽然受到所有的国家的经济制裁，可是他的GDP 它的经济数字是逆势成长的。那当然这件事情基本上是受惠于它的石油跟天然气的价格涨价，所以呢，而且还印度跟中国还持续跟他买嘛，还有伊朗，所以对于中国来说他都看在眼里，他觉得哦，原来受到全球的制裁好像就这样子嘛，好像 OK 啊，我应该扛得住齁，他可能会这样子觉得。可是可能有一点不一样，就是中国它的经济模式、经济来源跟俄罗斯是不同的。这件事情我认为中国不可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俄罗斯它之所以没有被打垮，就是因为它其实是受惠于我们刚刚说到的石油跟天然气。那这个石油跟天然气还有它的军武啦，它这些东西大家都抢着要，它是一个别人不得不跟你买的东西。可是中国不一样，中国的经济它从2001年进入 WTO 之后才开始起飞。中国的经济是高度仰赖全球化的，它同一时间也是世界工厂，跟它也是世界市场。它手上没有太多那种所谓的你不得不跟我买的重要资源，可能有稀土没有错，可是稀土这东西可能其他国家也有，可能补是补得回来的，而且它占他们的 GDP 没有那么大，不像俄罗斯真的可以靠石油跟天然气赚大钱，没有。然后他的中国人民的14亿人口也需要从国外进口商品，他不可能做到完全的自给自足。所以你回头去想中国的经济模式，他跟俄罗斯经济模式是截然不同的。那这时候我们就会回头想，好，万一中共是不是就是真的发疯了，他一切都不顾了，他就只想要就是所谓的一个都不能少，有没有可能？有可能哦，他后来会打台湾还是会打，可是呢我们就要想的是，当他打台湾之后，全世界的经济制裁落在他身上的时候，中共的经济不会像俄罗斯那样子稳着不动，他是会急速下降的，因为他是世界工厂，他也是世界市场。那当他的经济下降之后，大家如果有去听我访问严泽雅那一集，严泽雅老师他讲过说，中国就是因为他是共产，他是独裁的政权，所以他更需要民心。民心他没有个民主嘛，他只能不断的抓住人民的意志，抓住人民的舆论，好像他自己掌握了所有的民心及所有的这个舆论于一手当中，他才可以继续执政下去。可是如果今天他的经济制裁严重影响到民生的时候，没有了民生的好，你觉得会有民心吗？我觉得不会。所以经济如果真直线下坠的话，它会影响到中共政权的稳定。那我想中共应该不会不知道这件事情，好，所以除非他们已经都准备好我关起门来斩断跟全世界的相连的那个经济线，要不然中共打台湾它是会导致他们政权有垮台的风险的。而政权的垮台我相信是中国共产党最害怕发生的事情。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我们从中共角度来看，他打台湾，他除了收复他们所谓自己的什么这个国土以外，他能得到的是什么？他可能会招致更大的风险。所以从这个角度去看，或许我们就不用就是常常吓自己，或者说、哦、我们就直接低估自己的军事实力，我们高估中共的这个能力等等的，不需要这样子骗自己，我们或是吓自己，我们只要把对方怎么想先想好，这就是赛局理论啊。赛局就在想对方会怎么想下一步，那我就根据他有可能这样做来做我这一步的判断。那我们不要一直以来都只看我这边做什么，我们要看他要做什么事情。好，那你就想象一下哦，我们刚才一直讲五年，所以你想象台湾现在上空有一个巨大的时钟，这个时钟是倒数的时钟，它是逆时针转的，然后转的那个时间点它写五年。好，它可以慢慢的滴答滴答的往逆时针转，这在倒数当中，但是这个倒数的指针是可以再往前推回去的，它是可以延长的。怎么延长呢？就借由我们每下一个正确的决策，就让这个指针退回去一点点。好，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来讲我们要做哪些事情，包含整个国家，包含我们军队，我们政府，以及我们小老百姓做哪些事，都可以一起让这个倒数的指针再往回去一点点，甚至是无限延长。我们休息一下。 这边要跟大家介绍一个专门服务同志族群还有同志爸爸妈妈的非营利组织，叫做同志咨询热线协会。他们从咨询电话起家，逐步发展出多项服务，例如青少年还有中老年的同志、跨性别以及同志父母的专属聚会活动。那他们也到全台各地演讲，让更多人认识同志还有多元性别，同时也是同性婚姻合法的推手之一。那热线呢，他们平日营运还有举办活动所需要的经费呢，大部分就依靠一年一度的募款活动筹措。那每年活动都会以精彩的短剧呈现工作成果，还邀请舞团艺人现场献唱，邀请大家在8月20号礼拜六一起参加今年的热线募款感恩会。那如果不方便参加活动呢，目前热线正在同步进行线上募款哦。如果你刚好有点余裕，欢迎到节目资讯栏购票或者是线上捐款，支持热线继续提供服务，陪伴有需要的同志和同志父母。那跟大家讲一下，这个晚会我也会去哦，而且我也另外推荐大家听热线的 podcast 节目《女同志周记》，很疗愈舒压哦。欸，那个女同志周记我之前 podcast 有介绍过了，然后他们这个8月20号的活动呢，我也会去哦，好不好各位？所以如果有兴趣的话呢，就报名这个活动，然后可以捐款给他们，帮台湾的同志圈做更多的事情，然后也可以那天晚上可以来找我哈，看到我可以跟我打招呼。好啦，我们刚刚讲完了这个从中共角度看打台湾这件事情到底划不划算之后，回头来看还是要我们回头想一下自己，我们要做哪些事情可以让这一个倒数的时钟延缓，然后甚至是可以无限延长。好，那我觉得有几件，我们大概就条列是几个动作可以做。那这些内容其实也是包含了从那个前新乡舰的舰长吕理师，然后到这个教授邱世仪，然后还有其他的，我看了蛮多的相关分析，然后总结出来了几点。那必须要先讲在前面，就是我本身没有当过兵嘛，然后我也不太了解军事内容，但今天可能就是把我看到的分析跟资料整理给大家哈，所以如果你对于这些军事分析你觉得你有更多的想法，也欢迎就是到 IG 或者是到其他地方留言给我，我都会看哦。 OK， 好，先讲一下第一点，就是我们要先做的事情就是台湾要先把自己的战略想清楚哈。这个战略就很明显，我们就来讲的是军事上的战略，不是外交层面的。例如今天中共打来了之后，我们要用什么样的战略？我们是要以海军为主呢，还是我们要以空军迎战？就我们必须要先把台湾的整体作战计划把它写下来或想清楚了，然后这个计划有了之后，我们才会知道接下来我们往后几年我们的军购策略还有征兵计划要怎么走嘛。其实就很像什么，很像今天你要创业，你有些时候你应该要先想好你创业这间公司你要做什么事情，你要做什么产品，或是你这间公司的愿景是什么，你要解决什么问题。你想好了这个愿景跟这个使命之后，它才有办法去成为你接下来3年、5年甚至10年这一间企业做决策的一个标杆。所以我们的那个愿景，我们那个最大的蓝图是什么，有没有想清楚呢？我觉得这是头号任务。然后还有就是在做这个蓝图这个作战计划的时候，我们其实要不只是想台湾本身可以做什么，我们是要连着国外的军事援助是一起想的。好，这个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刚刚在上一段就提到了，当中国5颗飞弹落到了日本的专属经济海域的时候，日本站出来就讲说，哎，这个怎么会这样对我们？所以今天中共如果对这个台湾开战了，日本是会掉，是会踩进来的哦，是会帮忙的哦。这其实已经不是一个我们在堵住啦，我们在猜日本会不会帮忙。我相信日本帮忙的几率是非常非常大的。那除了日本之外，不要忘记澳洲，澳洲现在在整个印太地区围堵中国也是非常非常的用力的。所以如果今天中国把这个第一岛链突破了一个破口，台湾变成了中国的时候，澳洲应该会下一个非常非常担心的人。那所以澳洲也会帮忙，那美国也帮忙。然后也不要忘记我们在之前，我忘记去年还是今年，我们有说过了，有一系列那个时候是包含德国的潜舰还有英国的伊丽莎白女王号都陆陆续续的来到这个南海跟东海，东这个我们说到的整个印太地区去做一个巡航，然后也一起有军演，然后还有印度。所以包含欧洲国家会来帮助多少，他们会给我们什么东西，然后除了海军整个印太地区在这个海上的军演的势力之外，我们可以从哪些国家取得一些反飞弹系统啦，或者是反坦克啊等等的。然后再来除了军武的部分，我们还可以再进一步去讨论什么？讨论情报系统。好，比如说五眼联盟嘛，五眼联盟这样，纽西兰、澳洲、 美国、加拿大这几个都嘛是印太地区的 OK， 所以其实这是很重要的五眼联盟的情报，以及什么，以及以色列啊。大家有没有去听我们访问这个以色列大使李亚平大使，他就有提到说以色列的情报系统非常非常的厉害，那如果我们跟以色列的关系不错，那他们有没有机会就是给我们一些支援呢？我觉得这是也有可能的。然后再来想一下、哦、我们这最近在这个印太地区的区域安全的组织有什么，然后以前就有所谓的 QUAD QAD 四方安全对话，它是日美然后澳洲跟印度 OK，然后还有什么，还有 AUKUS 啊，不要忘记了 AUKUS， 那个澳洲为了跟美国签约然后惹法国生气的 AUKUS、哦、就是英国美国跟澳洲他们也在这个印太地区开始有所谓的潜舰核子潜舰的合作等等的。所以其实你仔细想想摊开来看，我们很多的国外资源可以运用，而且我们也不要想的是说、我们在那边想的美哦，别人都一定会帮助我们，其实也不用这样子妄自菲薄。就是今天我们要知道台湾是印太地区一个不会沉的航空母舰，那今天万一这一艘航空母舰沉了，万一我们被中共打下来了，其他国家肯定担心，他可能担心的程度没有我们担心，我们当然毕竟是身在这座岛屿的人，我们会担心性命的问题，可是当中国拿下这个岛的时候，其他国家的性命就没有威胁吗？也是会有的、哦、所以这个是我们可以盘点资源，我们不用太不用客气，就是盘点起来，甚至是我们现在就盘点好，盘点好之后呢，我们的它就成为其中一种外交政策，就是好 OK， 我们知道接下来我需要哪个，比如需要 AUKUS， 我需要 QUAD， 我需要以色列的情报系统等等，我就会去往下谈，这才是计划蓝图很重要的一个目的地嘛，对不对？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我们不可以换一个参谋组长我们就换了一个计划，没有那个蓝图就是一个整个台湾的正确的方向跟路线，就我们不能一下着重海军，然后一下又挑空军，你真的只是摇摆不定，别国也不知道怎么帮你，所以只有我们自己想清楚了，我们自己站稳了，才有办法跟其他的国家做一个很平衡的协调。 OK， 这是第一点，把战略想好。第二点啊，这一个点大家吵来吵去了哈，就是跟选票有关了，就是征兵制，我们是不是要来好好思考所谓的征兵制了。那在这个时候可能就有人说，明天女生啊，你当然说的轻松，征兵制啊，那就又不会征到女生哈。没有，我说的征兵制其实就是全民皆兵，就是连女性都要从军的这一种。但当然啊，女性从军这件事情，我不确定，就是我不知道到底有没有证实，但女性有没有身体上的这个落后呢？生理上我们就是没办法做太出众的呢，有可能。但其实我觉得有些女生也是蛮健壮的哈，但无论如何，女性从军她不见得都要去，就不用想的是每一个从军的人都要当兰波，都要当肌肉猛男壮女，不用这样子。就是军事，就是我们说到的国军当兵，他还是有后勤，他还是有情报单位，他还是有各式各样，就是每一个人在战争时期都有自己的位置可以坐哈。他所以也还有医护人员啊，对不对？所以全民皆兵他比较像是一个我们要去思考，它是一个讨论的可讨论的事情。比如说瑞典、美国、以色列，女性都会当兵的嘛，那台湾要不要做到这样子？那还有我们征兵要征什么兵，这个也要想好，都可以讨论好。但是问题就在于现在是连讨论的空间可能都不多，因为如果我们要征兵制，提出征兵制的人会不会他就没有选票了？就是可能大家就觉得谁会把自己的孩子丢到战场上呢？所以这件事情有一点像是房间里的大象吧，就是明明就有一头大象在那边，明明大家就应该要面对，可是我们都因为选举，我们会因为没有人想当坏人就不去提这件事情。我觉得接下来可以好好的讨论这件事情了。 OK， 好。然后但是这一件事情当然它有好几个前提要先满足，当然第一个就是我们说到的那个蓝图要做好，你征什么兵，你的兵进来之后要受过什么样的训练，你有前面那一个完整的战略规划才有办法做这件事情。再来就是我们的兵，我们的国军的训练要不要有改革呢？就是例如现在军队的训练是不是有效率的？我们是不是比如说在汉光演习的时候有没有太多的形式主义的东西？那我们当兵的人现在还要唱军歌吗？我不确定、哦、然后唱军歌有什么用呢？然后为什么我们都会说以前啊，就是我那个时期十年前我大学同学们他们毕业之后要去当兵，那时候他们还是要去当那种11个月的兵这样，然后我们就有些人会笑说啊你要去浪费生命啦，然后啊女朋友兵变啦等等的啊之类的，然后要去拔草啦，当拔草担当哈。就是在那个氛围为什么我们会这样说，就是因为 大家都知道当兵可能是一种浪费时间，就像我那一天，我昨天早上也经常才看到我有一个听众，他就在讯息里面，就我们在聊当兵这件事情啊，我有个 Telegram 群组，大家如果有空可以去加入我的 Telegram 啊，然后可以看到里面有些人会讨论一些事情这样。然后就有人说啊，我当兵的时候当了一年，诶，11个月，我打靶只打了3次，就是诶，这个军事训练是不是有点不足啊？会不会其实现在摸到枪都很生疏了呢？所以其实这个整个训练内容要不要有所改革，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然后除了军营里面的改革以外，我们外面的人那个社会氛围也要变啊。就像我说的嘛，如果今天你要去当兵，然后朋友都在笑话你，那你觉得这个你有当得开心吗？没有嘛。所以我觉得啊，大家一定要去听听看我专访以色列大使李亚平的专访，那就其实就提到了这个全民皆兵不是制度，它是文化，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去听那一集，里面讲的非常非常多。好，那再往下看了，我们的社会氛围能不能把当兵的人看作是一种鼓励，我们能不能让他们觉得保卫国家是很值得骄傲的，然后他不会与世隔绝的。像以色列当兵是可以简单请个假，然后就出到营区，然后跟朋友跟家人聚会，然后再回去的，就当兵没有那么痛苦，他就像上大学一样，你可以住在你住在宿舍没有错，可是你可以出来跟朋友见面吃饭，然后你可以固定时间还是要回到你的学校里面，回到你的营区里面去继续执行你现在的人生的任务，就这样子而已，不需要把它搞得好像什么我朋友都会笑说什么啊，我现在回到民间了啊，等下收假回部队，我就是回到阴间了，有需要这样子去看待吗？可能那个氛围转换会是好的，那这个就要从训练的本身做起，去改变去改革，然后也要从我们外面，我们讲外面嘛，我们从社会对于军人的思维要去改变啊，不要再去对于军人就是有一种负面的想象啊，觉得浪费生命等等的，我觉得这个都是要重新去调整的。好，这是第二点，征兵制的部分。再来第三点，就是基本上我们的武器跟军备训练都要强化，都要持续的购买，就是军购案一定要持续。然后除了军购案之外，我们内部的自主研发，比如熊山飞弹这些的也要加强。回到一样的在讲以色列那个专访，就是大使有说过，以色列他之所以不怕其他的国家，或者他外交可以有成果，有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军事实力非常够啊。我们刚刚讲到的军事实力，乌克兰是22名，台湾是21名嘛。那你知道以色列，先讲以色列，它的领土是台湾的2/3，以色列的人口只有800万啊，人跟土地都比台湾小，可是以色列的军事实力是全球第18名，在我们前面4名。为什么？因为他们长久以来受到周围国家的威胁，太多国家想要把他们赶跑了，想要打他们，尤其是伊朗，就是哪天你不知道伊朗会不会用核子武器，他如果做出来的话会不会打以色列，很多可能。所以这养成了以色列一种我如果不保护我自己，那谁来保护我的一种思维，为自己着想嘛。所以他无论如何他就是会先优先的强化自己的军事实力。而且我们说到的军事实力，他强化之后不是只保家卫国而已，他会让你在外交上有更多的谈判筹码，就是你拳头很大，其实说老实话你的话语权就大，就是听起来有点粗俗对不对，但没有办法，在外交场合在国际局势就是这样子。所以今天我们看到那个曹新成啊，联电的荣誉董事哦，他宣布他捐了30亿出来，要强化台湾的战力。那那个强化不是拿来做国防的，他是要拿来做比如说他鼓励各个机构或者是各个学校去做一种反资讯战、反认知作战的训练或研究等等的，然后去强化我们。然后他在他的记者会上面，我觉得那记者会看得非常非常感动，大家可以去听一下哈。他记者会上面就强调一句话，他说他很喜欢美国国歌的最后两句哦。那简单来翻译就是，自由是属于勇士的，勇士的就是 who brave， 就是谁很勇敢，谁就可以拥有自由的空气哦。那这一句话就是呼应到了我们刚刚说到的，只有保护自己、武装自己，才有办法拥有自由。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单、非常单纯跟很容易想象到，就是只有我们把自己练得够强壮，才不会有人来看到我们好像很弱小，他就有起了要欺负我们的心。当今天他看到我们不弱小的时候，他还敢欺负我们？不会嘛。所以 我觉得我们都要持续发展台湾的国防，包含军购案，包含自主研发。那这件事情其实也可以同时间的去回应那一些就说啊，美国不可靠啦，美国只为自己的利益啊，美国会事后不理的这些话。对，我们就是 OK， 我认同你说的其他国家不可靠，我们不可以只靠其他国家。对，所以我们必须要回头强壮自己。那就不要今天有一个人是他又觉得美国不可靠，然后他又觉得我们穷兵黩武，我们武装了自己之后是在威胁，是在挑衅中国。那我就问这样子的人，那请问你要做什么？你就是两手一摊把自己摆烂，然后让中国来入侵你吗？请你告诉我你的解法。 OK， 我现在想的解法就是我们要武装自己。所以这件事情就是，如果今天当台湾的外交决策，当我们的军事实力，我们的国家实力已经强到我在思考外交决策的时候，我都不用去想我会不会害怕谁生气，我会不会害怕惹谁动怒不理我了，抛弃我了，或是攻击我了。当我思考外交决策的时候，我只要去想什么事情对我最好，我就这样下决定。那个时候就是我们可以独立自主不用靠别人的时候。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要努力的方向，所以是有办法的。好，那最后我们就要来讲，我们刚刚讲到都是比较像国家层级的，就国防相关的，可能是立法委员，可能是总统才办法决定的事情。那我们自己呢？好，那我们自己的话，我觉得就是跟我上周讲的一样，就是把我们自己准备好了，我们的国家就会准备好。那准备好包含什么？就是今天其实不见得是战争来的时候要准备事情，其实台湾有地震，台湾有台风，那我们有没有做好灾难的防治，灾难的应变措施，这个就要想好的。然后再一次强调，我其实在这一篇文章写出来的时候，就下面有人留言就说我自相矛盾，前面说要全民征兵，全民皆兵，然后下面又说我们要逃难。欸，请问这哪里矛盾了？请问全民征兵，我们有征80岁的老人吗？我们有征15岁的小孩吗？没有嘛。那全民皆兵这件事情，就是中间段的人他有能力的就要去当，我们就要去保家卫国，其他的人难道不用想逃难吗？我就问你们，我觉得这一些人在那边留言说我自相矛盾啊，然后你以为全民征兵就会中国就会打我们啊，这些人你们可不可以不要去就是用一个浆糊般的脑袋去思考呢？难道我说全民皆兵就真的是从5岁到85岁的人都要当兵，这叫全民皆兵吗？可不可以看事情不要看得这么浅？可不可以不要，你就是心里已经有定论你才回答这样的话？我其实看到那留言的时候蛮不爽的，就觉得我们真的在为台湾着想。那请问留言这些人的人，你们在想什么？你们有没有一个好的解法？如果有，我欢迎拿出来跟我讲。但如果没有的话，那你的留言又是为了什么呢？好 ，OK， 这留言它是在网络上的，就在我的网页版里面哈，8月5号的那篇文章，大家可以去看一下。OK， 好，回到这边，我们还是要把自己做好准备哈。那所以，我这边大概列几个讲几个项目哈，所以大家可以听了之后开始做准备。好，来第一个就是你先查好家里或公司最近的防空避难所哈，如果事情发生了的话，你的家里的长辈、你小孩子要往哪里逃？再来第二点就是，你列一个清单，就是当你要疏散的时候，你必须带着的重要的文件清单，例如什么？例如你的证件、身份证、健保卡。那有些人可以带影本的也 OK。然后你有没有联络人清单？你要联络谁？你的电话是什么？然后如果有房地契的话，影本带着哈，就是这些你的资产、不动产资产等等的，不要带那些很贵的收藏品哦，可能你搬不动啦，你逃难不好走。然后存折啊、印章啊，还有很重要是护照。就你有没有可能要赶快逃离到其他国家，这是有可能的。 OK， 好，再来第三点是什么？就是你要先跟家人谈好，就是跟你同住者谈好，说今天如果通讯断了，你们第一时间会一起约在哪里见面。就你不用联络彼此，你也知道说我现在就是要到那个地方去见面，然后那个地方不一定家里万一好，而且这个地点你要列2个以上，就当万一第一个地点没有办法去了怎么办？太远，或者是他被炸了怎么办？那第二个地点是什么？那个是要想好2到3个地点这样。再来，你至少要购买5天的干粮啊。那像那干粮尽量是脱水的，就比如说营养口粮啊等等的，泡面之类的哈，就是很好处理的。然后也要准备每个人10公升的饮用水，大概可以喝个5天左右。工具类的话，大概就是打火机啦、手电筒、瑞士刀、收音机、电池哦。对，记得当下可能是没有电视、没有手机，手机可能没办法有电的哈，所以你的那些电池要准备好。然后电器是如果能用太阳能的，比如说灯、手电筒、太阳能的，或是手动发电那种转的都可以，就是尽量是准备那种你就是一切往最坏的方向去想，你要准备 当下可以使用的东西，然后还可以准备比较锐利的剪刀，比如说当下要剪断什么线啦、衣服啊、急救啊等等的。说到急救，你就要准备医药箱，医药箱是常备药品啦、小型急救箱等等的哈。然后最后补充一点，就是如果家里有宠物的，你可以准备什么？像我家里就有两只猫，那你就把牵绳跟外出笼放在一个你随时就可以拿到的地方。然后如果有些人就是像我家的猫，听到那个外出笼的声音，它就开始躲起来哈。那你如果担心猫不好抓的话呢，给你一个建议，就是你可以用洗衣袋啊，动物比较大的洗衣袋 OK， 因为怕猫出爪子或是狗出爪子哈。那样洗衣袋又是一个很好在紧急的时候抓住宠物的一个工具。那你平常在家里也可以练习用洗衣袋装它们 OK， 这个也是平常就可以做的练习哈。然后还有很重要的一个小细节，就是准备几张宠物的照片，大一点的，然后多印几张放在夹链袋里面。为什么？万一逃难的时候你宠物走失了，你至少有个照片，你不用用数位，因为手机快没电嘛，就用照片去问，去协寻你的宠物，这是可以准备好的。所以这个是宠物的另外的这个补充，这样子。所以好，以上讲完了，就是说我们再次强调，就是这些事情并不代表说我们对国军没有信心，也不代表就是我逃难就是代表我是一个叛徒，我是不爱国的。你要知道，我上次不是讲了那个乌克兰的顿内茨克的首长叫大家赶快逃离吗？在我讲完这件事情后大概一两周吧，泽伦斯基就站出来跟顿内茨克的人说赶快离开，赶快疏散，因为我们那边要开始进行战争了，那人民赶快离开，他们才好作战。我觉得这个你不用担心，就这样讲好了，战争发生的当下不见得每一个人都要拿枪，你可能有适合的人，你比如说男性或者是比较年轻勇敢的女性拿枪去作战，这是 OK 的，这是当然非常非常的好。那其他人呢，你有很多的事情可以做，你可以各司其职。比如说如果你是记者，你就带着你的相机、你的纸跟笔到现场去做记录，然后把你记录东西传到国外，让国外的人知道。你如果是医生，你可以去想办法参与急救，护士也可以参与急救。那你如果是老师，你能不能带帮忙身边一起逃难的人去照顾别人的小朋友？每一个人都在当下去维持这个国家的基本生活。你如果家里很会煮饭的，你能不能去用最简便的食物，就是食材去做出大锅饭喂养大家，让这个社会维持运作？甚至就连你知道司机去继续送货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生活机能吧，对不对？便利商店继续开着也很重要吧。所以我们说到的准备好，就是每一个人各司其职，让这个国家可以持续运作去对抗敌人，这就是一种准备好。然后瘦弱的人、生病的人，或者是其他你要保护的人，他们去逃难，这是我完全可以接受的。不用全部的国家的人民都留在这里去等死或者是怎么样，我觉得就是做自己能做的事就好。 OK， 好，那以上内容就是你可以接下来我们用几个周末时间跟家人讨论啊，然后我们做好清单，然后心理准备，我觉得这就可以就是算是就做好准备了。 OK， 就是这件事情就像买个保险一样，我们当然永远不希望这些保险需要被用到，但是如果没有保险的时候，这就是一个完全没有的保障，那这也不是我们想看到的。所以以上内容就是佩洛西来台，然后他离开之后我们要做什么准备，大家一起把自己准备好咯。你还喜欢我的国际新闻吗？你知道其实我刚刚讲的这些内容都是从文字开始的吗？下载敏迪选读的 APP， 每周一到五早上8:13接收敏迪的第一手国际新闻， Android 和 iOS 都有，还有网页版和 Telegram， 直接用电脑读也没有问题。 Podcast 和文章呢，通通都是免费的。如果你很喜欢我的国际新闻，欢迎到我的泽泽募资专案，以每个月59元支持我。另外呢，我也会把我的生活动态放到 Instagram， 你可以看到更多有趣的敏迪。所有的平台网址都放在我节目介绍当中，不管是文字、声音还是 Instagram 的图片，挑选一个你最爱的方式，迎接我为你准备的国际新闻吧！让我们一起把国际新闻推广给每一个人。 哦，这礼拜我还是来闲聊该 Q&A 好不好？因为我觉得上一次 Q&A 效果很好耶，大家都问很多我觉得很有趣的问题，然后我也回答得很开心。而且上周那个 Q&A 出来之后，就有很多人说什么原来 Q&A 被念出来，可恶，那我应该要再留言的，所以他们再留了一次这样子。然后所以这一次这礼拜的闲聊我们再来继续回答问题。那只是呢，我这礼拜的日历的问题就会比较少一点了，我们来聊更多的是很多人觉得想要问我一些观念上的问题，或者是我对某件事情怎么判断，然后我的思维逻辑是怎么训练的，或者是说有些人就是觉得说想要问问看我对某件事的想法等等的，就是反正很多啦。所以甚至还有很多人想要知道我这个人的一些个性或喜好，蛮有趣的。所以我们这礼拜的 Q&A 就来多着重于这块，那还是有一些日历的问题啦。然后其实再强调一下，这礼拜两个干爹干妈我觉得都不错。其实那个同志咨询热线我没有收钱啦，就是帮他们一下，因为我觉得他们是一个很棒的团体哦。那大家就是可以考虑一下8月20号去参加那个活动，然后或者是如果你没空参加活动，你也可以捐款帮助他们，帮助他们就是来协助台湾的同志或同志的爸妈有更多的资源或者勇气可以面对这些事情。好，然后记得8月20号我也会去哦，所以看到我可以打个招呼。然后另外一个干爹我觉得很棒，就是那个 MJ 理财思维课程，我真的觉得蛮重要的。像之前我说那个谁啊，那个叶秉成的简报课是大家都要学嘛，其实我觉得理财思维也是哦，而且是理财思维这东西是从小就训练起是最重要的，因为我觉得它是一种复利思维，就是你越早知道他越能在你接下来往后的人生帮助你很多，你可以少走很多冤枉路，你可以开始存钱，但是你的存钱不是没有效率的存钱，你可以存得更有效率一点，你也可以花得更有效率。所以我觉得理财思维真的是从小就开始培养是很棒的。其实那时候我跟大家讲，就是小时候有没有小时候我上大学的时候，我妈曾经就有跟我说，还有我两个哥哥就表哥啦，他说哎，那个你们上大学之后我可以给你们一个人50000块钱啊，你们可以想办法去买，看你要买什么股票这样子。那50000块大家买不了多少嘛？50000块那个时候应该可以买一张第一金，还有什么？我其实没什么印象了。但是50000块可以买的标的 OK 啦，你可以买个一两个那种十几块的股票是 OK 的这样。可是当时我就不懂，所以我就没有用，我没有花这件事。但是我觉得，我妈那个观念很好，就是她给你50000块，这50000块是她赔掉 OK 的。虽然我妈那时候也没有很有钱，但是她就觉得说，她用这50000块，每一个人50000块。培养我们对于钱的珍惜，就是今天我投入了之后，我会去关心这只股票，我会去试着去认识这个公司，然后呢，我会知道理财这个理念是什么。我不是只上课而已，我是真的手上有这50000块去操作的。可惜当时我没有真的去做这件事情，我就浪费了我妈的好意哦。我想说，我不懂股票，我就不要碰。虽然明明我是读经济系的，我还不敢碰。我小时候真的不敢碰哦，因为我们那个年代。很常听到有谁家道中落，就是因为在爸妈那个时期，他们有所谓的台湾前眼角膜，然后你就会觉得说啊，这个股票是会破产的，你不敢碰。我们真的是有这个思维哦，可是现在年轻人应该比较少了。但总之就是你自己投入了50000块、10000块的，是在家人在家庭可以负担的情况下去练习。我觉得这是一件蛮好的事情，如果现在家长有这个余裕的话，可以让小朋友先练习这样。好了啊，我们来开始回答一下 Q&A 了哈，来。这个敏迪除了练举重会想要跑马拉松吗？啊，听一听就很酷哦。啊，不行，马拉松母汤 death 三铁拒绝 death 啊！我跟你讲，我真的是超讨厌有氧的，好不好？各位，就是不要约我做任何有氧的事情。我很会游泳，没有错。就是我跟大家讲，我游泳多厉害，就是我1000公尺游泳池那种1000公尺，我大概可以20分钟内游完。然后我有一阵子会想要，就是为了减肥，我去晨泳。然后那个晨泳啊，学校国中泳池的晨泳，那个时间点都会是阿公阿嬷在游泳。然后阿公阿嬷就有时候我就在旁边去游完泳，我就在旁边休息，然后或者去那个蒸汽室这样。然后那阿公就有一次就跑过来跟我说。哦，你是有够紧呢，你敢那盐在飞呢，你很像燕子在飞。我就阿公这个形容词很诗意哦。反正对我游泳蛮快的，但是也是因为我很会游泳。我跟你讲，我小学3年级还4年级就会四式了，就是蝶泳蛙姿我都会。但也因为太会，所以游泳对我来说就是减肥是没有什么效果的。就是我要多游很多，或是多游很快，我才可以真正的燃脂。但是其实就觉得对我来说，我是一个很想要。珍惜时间的人，我如果要游一个小时才可以瘦，那我不如去跳绳20分钟就好之类的哈。所以我很会游泳，可是我不喜欢有氧，我不喜欢喘的事情，所以我不喜欢跑步啊，我不喜欢一成不变。 所以呢就是不要找我有氧。我就连那个时候重训有一个所谓的风扇车，我也超讨厌风扇车的，讨厌不行。如果家里叫我去风扇车，我就会臭脸给他看，希望我家里没有听到这一段。但是不过呢，虽然我讨厌有氧，但是明年我今年的这个运动的目标，人生目标不是举重吗？我已经解锁了，我觉得很开心。然后我就发现说，每一年为自己解锁一个很有趣很酷的运动目标，感觉蛮好的。像去年我就解锁了跳钢管舞，今年是举重，明年我的目标已经设定好了，我想要明年考救生员执照。就是一方面可以很瘦，二方面就觉得我这么会游泳，我不去考个救生员对不起自己，就是怎么可以浪费我的游泳技能呢？所以这个明年救生员好不好，如果我有空的话，希望我可以去考。因为这两年都是因为疫情，没办法去用，再加上这个救生员时期，就是我今年是因为多练了举重，所以明年我就不会给自己太多的其他的目标，希望可以考救生员好不好。我们就是现在先立个 flag 这样。好，来，希望敏迪能成为常青树，让我的孩子听到长大。请问一下，你孩子现在几岁？不要跟我说三个月哦，那我要做几年？我想退休，我可不可以提早退休？好啦，可以啦，我会继续做啦，就是让你小孩子从三个月听到六岁，好像也还行哈，或多或少还有帮助到他。不过这一点其实有点辛苦，就是我就要逼自己很努力跟上年轻人的想法，因为你小孩如果变成国中生、高中生的时候，到时候敏迪如果还是讲这些东西，他会不想听，在他心中敏迪就会是个阿姨。就是个老人家这样讲话，我不能吧？就是我觉得这个也蛮难的，就是有些时候我自己身为一个 KOL， 我就想说，好，那我的听众也跟着我长大，所以我不需要永远都可以是跨全年龄层，就是就像我们现在听五月天的人，就是那一群你知道跟着他们一起长大的人，现在应该没有国中生会听五月天吧？还是会？但我觉得应该没有国中生会听周杰伦，这应该是肯定的，所以。有些时候觉得自己不需要永远都接触到所有年龄层，但有些时候又觉得啊，可是我希望我可以持续教育或是提供更好的资讯给不同年龄层的人，就算我变成五十岁了，我还是希望现在的我五十岁的时候的十岁小朋友还是会听我的声音，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自己要想办法去努力的了。这好难哦。好，来，敏迪真的好棒，每次在 IG 看你分享国际时事都觉得自己对这个世界认识了一些，之前曾经也整理过不同观点的新闻，想以中立的角度介绍。然后国际观察力是去年看到同学有买，所以认识了敏迪，也想了解新版国际观察力的内容。最后想询问的是，国际观察力最后只开放网购吗？或是可以线下购买，在寄卖店看到呢？希望感谢敏迪跟制作团队。好，首先就直接回答最后的问题，就是日历呢应该不会在线下购买，我们日历就是跟去年一样，集资结束就是结束了。然后去年是差一点卖到不够卖，所以今年真的是希望大家去填问卷，你就会在第一时间收到拍卖通知，你第一时间买，我们就会在十月中就会开始陆续出货。你到后面才买的人呢，你可能要接近到十二月中、十二月底才会收到货，所以那个收货的时间点是有很大的落差的。所以就是真的要把握机会，然后集资结束之后日历就不会再卖了，不会再卖了哦。 OK 好不好，你要买就是要等一年，也不一定啦。今年的2022复刻款是觉得2022是一本很重要的元年，它是一个基本资料，所以才会再做复刻，明年应该就不会再出2023复刻了齁。但是呢，我们这一次会有加价购商品的小澡拍棉机，这就没有时效性，然后我们在考虑，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做出来之后会不会卖掉，就是卖得完，那这东西卖不完很尴尬，所以呢就是小岛拉面机这个就是我们可能会有机会进到实体店面，但还不太确定，还在思考当中。 OK， 去年复刻版是否会 update 新状况，比如新领袖或局势？不会，好不好？复刻版只会刊物，不会更新。好，因为要更新内容太多了，我等于重新写一份，而且我更新就放在2023了，所以复刻版就当作一个基本资料的留存跟一个被时光机冻结的历史画面，好不好？这个谢谢敏迪用心写日历，以用光速鸟买的人买复刻款跟小岛拉面机有优惠吗？没有，光速鸟的话就是你的优惠就是抢先所有人购买，你的日历已经是最便宜的，还有多折20块钱，那你的周边商品是没有特别优惠的，因为已经便宜卖了，好不好？除了谢谢还是谢谢，活在有敏迪的实在真好。哎，这句话也太贴心了吧。我其实曾经有想过这个问题，就是你们有没有想过，如果要请你说我很庆幸活在什么有什么什么人的时代的话，你的答案会是什么？我的答案从大概大学到现在都是同一个人。没有同一个人吗？从大学时期是一个人叫做贾伯斯， 我很庆幸我活在有贾博士的时代，我们看到了一个人如何的去转变科技文化、科技创新这件事情，然后去思考原来科技商品它是可以这样子融入我们的生活，然后它可以这么好看，它可以这么耐用。我现在就是手表、手机、电脑、iPad、耳机全部都是苹果的，所以 我很庆幸活在贾博士的时代。然后如果是现在近期内的话，我很庆幸活在有蔡英文的时代。这个政治立场很明显了，我也不用跟大家讲，就是不用跟大家避讳了，就是 我真的觉得身为一个希望台湾主权独立，然后希望台湾不再受中共威胁的一个个人受众来说，我不要讲我是意见领袖，我就说身为一个台湾人来讲，我真的很庆幸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国家领袖，然后他不卑不亢的带着我们，然后而且他，你可以现在从现在往回推那个2016年甚至更早以前，你可以看到很多的决策是有远见的。例如在2018年中美贸易战准备要开始的时候，当时我们就有所谓的西南向，或者是我们有所谓的台商回流、鲑鱼回流这件事情。其实如果当时有听政府的话，回到台湾或者是就离开中国去到别的地方设厂的厂商的台厂啦，或者是不管是电子业还是制鞋业、纺织业等等的，现在应该都很庆幸。因为现在开始就有很多，比如说像那个，我记得我刚看到和硕还是哪一间公司，他们发现他们有 90% 的产能都在中国。那他当他现在才意识到中国即将要开始被其他国家排挤的时候，他已经来不及了，现在动来不及了。所以如果在2018年的时候有听到政府讲的话，赶快迁出中国的话，现在算是比较吃香的了。所以我觉得那都是远见，然后我们可以有一个这样的领袖，然后带着我们提早看到未来，然后走出一个很正确的道路，我觉得这是庆幸的。所以这个大家可以想一下，你很庆幸自己活在有谁的时代，我觉得这个是蛮好玩的一个问题哦。好，上次我没有讲过那个中文跟英文配音啊，我好像再讲一下好了啦。就是这个留言是，我很喜欢搭配声音来阅读，想请问为什么2022国际观察力配音的部分，敏迪配音的中文是口语化的，但英文跟台语却要用文绉绉的方式念稿，每天听都像在考听力了，与中文配音对比实在差太多，希望明年版本的台语跟英语可以更口语更轻松一点。好的，先回答你的问题，为什么？因为中文配音是我自己配的，然后我自己本身就内建这些知识，所以我在录音的时候很多东西是我临时加进去的，就我就像念就是录 podcast 一样，我可以很口语跟大家聊，所以就是基本上这个是可以很白话很自然的。可是台语跟英语的配音，他们就是专业录音员配音员，他们必须要看着稿，你也没办法像我这样子很随性的出去，而且就算我把我的这个中文的语音稿变成逐字稿给他们念也很怪，我不可能直接把比如说我今天在录中文就说什么啊，所以这样子说，那这个东西直接翻成台语跟英文也不太对劲，你也很像在念稿，所以最终就只能是这个样子哈。啊，但是呢要跟大家讲哈，今年不会有台语跟英语了啊，那原因我不确定有没有讲过，应该有吧哈，但总之就是我们要把资源用在更有效率的地方上，更创新的地方，有些东西我们去年做过，今年就不要再做了，所以这个就是跟大家讲一下啦，好不好？希望大家可以支持一下，期待出桌游，不要逼死我好不好？我做的事情还不够多吗？我好累，我想休假。好，谢谢敏迪让年近半百的我逐渐成为有国际观的年轻人，不客气，也谢谢你年近半百还愿意听我节目，我不知道有多少就是这个长辈有在听我的节目哦，如果有的话我真的很感谢你们，谢谢你们，就是活到老学到老，然后年轻人也很谢谢你们在还在求学阶段就愿意这样子接触国际新闻，觉得你们很有希望好不好。希望能有赞助偏乡学生购入观察力的方案，也有购买者捐款赞助偏乡学子购入的方案。好，今年一样会做公益哦，就是去年我们也是跟 TFT 合作哦，就是每卖50本就会捐一本，那今年也会有，然后大家可以敬请期待一下。OK， 好，再来。我爱敏迪，敏迪的本名是什么？冈山下之久。不是啦，我怎么刚刚跟你讲我本名啊？但其实本名应该蛮好查的啦，你就打敏迪本名，可能搜寻得到。因为我之前曾经有专访，然后就不小心把本名透露出来的。有啦，你自己去查啦，好不好？但是我的名字很不像我啦，应该这样讲。我跟你讲，我这个人齁，就是我的声音、跟我的长相、跟我的名字，还有我的文笔。是四种不同的样貌，如果你只单独接触某一个的话，你只看我的文章，或者你只听我声音，或者你只看我本名，你想象的都不会跟我长相是一样的， 好不好各位，我就是觉得蛮有趣的啦，我就是一个很冲突的存在。好 OK， 好，我是你的听众，感谢你陪伴了我上下班的路程，让我有不同的视野来看这个世界。我想问的是，你如何建构或学习这些国际的相关知识？哦，这个很大哉问，我没办法简短回答啦。我觉得这就分两个层面，第一个是大量吸收，然后大量吸收我觉得这件事情每一个人都做得到，就是你每一天那个大量你也不用花太多时间。我跟你讲，你就是如果你是上班族，你知道我以前当上班族去做敏捷选读的时候，我什么时候吸收知识吗？我去上厕所的时候，我就带手机去厕所里面滑一下，3到5分钟你就可以快速的看完大部分的新闻标题。你光是看标题你就知道这个世界发生什么事情了。其实你不要把这个知识摄取这件事情把它想得有多困难，没有那么困难，好不好？就是偶尔运用一些琐碎时间，比如说你去吃饭，你点好菜，你在等餐厅上菜的时候滑一下，可以的嘛。你搭公车等公车的时间可不可以滑？可以啊。等捷运的时候可以嘛。所以基本上很多时间可以运用，你有没有办法去运用这个琐碎的时间？我就是运用这些碎片式的时间才多吸收了这些东西。然后第二个层面就是思维啦，就是你在看这些新闻的时候，你在看这些资讯，不管新闻还是科技相关啦等等的，或者是文章，你有没有一直在反思它每一句话？然后你能不能把它成为建构成你的脑袋里的一个架构，就是你看进来之后它把它存在你脑袋的某一个分门别类里面。你看这篇文章讲说，哦，他在讲的是新创公司如何去募资，好，那你放进来之后你知道，哦，你对于新创公司的这个资料夹有一个东西了。下一次你再看到的是，哦，新加坡他们现在在鼓励新创公司，哦，所以他们提供了一个这个主权基金开始投资。那你有没有把它跟你过去看到的资料联想在一起？这考验你的记忆力跟考验你整理资料的能力都在你脑袋里面，所以去具象化你的学习跟思考的模式，然后建构出来之后，你就会知道，你就会拥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整理跟学习的方法，就这样就可以了。我大概只能回答到这边，就是每一个人都不同的方法了。这样好，想知道更多观察力内容，有个疑问是在2023年之前推出的2023观察力是什么样的观察力呢？是以过去发生的事情做整理，并对未来可能发生的事或趋势做推测吗？你答对了，是，就是没有错。我们就是基本上啦，我当然不能去预测，我有做一点点2023的预测，就是我预测说，比如说现在的菲律宾新总统小马可是他接下来的执政方向会不会跟所谓杜特地有不太一样呢？或者是接下来我们预测在希腊跟土耳其之间东地中海之间的冲突会不会升温啊？这都是有做一点点的预测。那个预测并不是没来由的乱讲，它就是一个我们根据现在发生的事情，我们去猜想在2023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好，那预测不够多，不多，大部分时间就是我们回顾2022这个国家，它在战争跟后疫情时代，它成为了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它有没有换了一个执政党？它有没有因此而受惠？比如说有些国家就是它以前并没有赚钱的，可是它现在因为油价上涨，这个天然气价格上涨，他有新的买家了，然后他就受惠了。那受惠之后他下一步会怎么走？也就是说我不一定都有预测2023这个国家的国运是什么，但是这本日历让你知道，如果你现在看到，假设今天2023的5月23号好了，是我们讲到了东欧国家，那你看到这个日历就要告诉你是东欧国家在2022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你有一个基础概念， 你有一个基底，你认知到说，哦，原来它是因为2022发生这些事情，所以成为我现在看到5月23号这个东欧国家长的样貌。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借由这个基底，然后去加上你再观察到这五个月以来它又更新了什么事情，然后去做一个累加，去做一个推论。所以就算它是过去的资讯，它也都可以为你带来一些新的想法。我觉得这个大概是2023国际观察力可以给你的东西。好，如果买2023可以加购2022吗？可以，好不好？各位可以再买2022，错过的人或是撕坏的人、不见的人、卖掉的人都可以再买2022，好不好？ OK。 然后这个留言有点长，我看一下哦。好，这个留言我觉得很重要，所以我想要念完。我想要分享一下敏迪入敏迪这个坑的过程。我第一次知道敏迪是在高一，那时候第一次参加模拟联合国的活动，印象超深刻的。那时候敏迪在演讲时问有人知道是敏迪选读吗， 台下鸦雀无声。对，我知道那一场模拟联合国的演讲很多人睡着，我真的是好啦，但是我可以理解。 OK， 好好，但我其实也啊，继续讲他的留言。他说，我其实也忘记敏妮在演讲的时候讲了什么，但我那一天之后偶尔会点进去敏妮的 podcast 听听最近国际间发生了什么事。真正入坑是在高二去美国留学之后，有一次老师问全班以后想要开什么店，我说我想要开台湾小吃店。他问我那台湾小吃店跟中国小吃店有什么区别，我当下完全不知道怎么回答，但心中的台湾 No.1 小景林响起，脑袋里一直快速翻找只有台湾才有的美食，随便一个都好，台湾就是不可以跟中国一样。他有一个惊叹号，超幼稚，这样他自己写超幼稚的，很可爱。好，在那之后我就下定决心要全方面好好了解台湾，也要让更多人知道台湾。除了准时收听敏迪选读，还有百灵果，然后他说 shout out to Ken 跟凯莉。一年过去，我从连台湾国际地位都不太了解到对国际社会有一些概念，能够自己看国际新闻，对社会发生的事也有自己的想法。还有一件事想分享，在高一那场模拟联合国后，和我一起去的朋友现在也变成敏迪的忠实听众了，我们都很后悔那时候没有跟你合照。最后谢谢敏迪还有团队提供的新闻和日历啊，感动。我觉得很常有人问我为什么要一直做敏迪选读日更 Podcast 就这样下去，我觉得就是像这样子的一个留言就会让我想做下去，好，就是又补了一条血，满血继续往前冲的感觉。就是你知道每一次，就是每一集节目每一篇文章都像在种一个种子，然后你不知道这个种子什么时候会发芽，你也不知道它种在哪里。 我不知道原来那一场模拟联合国的演讲会真的有人听进去，然后有人会因此喜欢，因为那一场演讲我真的是蛮受挫的，因为很多人睡着了，不能怪他们，因为他们把我安排在下午两点钟啊，真的是我如果说我肯定会睡着。但是就是你不知道原来在那一天影响到了这个人，然后也让他在后来去美国留学之后可以去找到一个立基点，然后让他激起一种我要就是我们要让台湾不一样的那个心，这都很难讲。然后所以我很感谢你这个高中同学留言给我，然后希望有更多人，就是不管是学生还是我知道有那种嫁到国外的妈妈地方太太，他们也曾经也有我收到相关的留言，就说我当时在国外然后被人家就是这样子说的时候我就很生气，所以我还写了一封信说我们是台湾不是中国，这样子。就是有更多这样的人在国外在台湾去发声，告诉别人说我们不是中国，那大家才会正视我们的国际地位啊！我觉得这个是很感动的，我会继续说下去，谢谢你。好，误打误撞听到敏迪，听起来声音很有力量，你棒棒的耶。提问，关于中国跟台湾的关系，最近中国内部发生的房产区域银行问题，再加上本次美国访台，敏迪也会捏一把冷汗吗？会啊，会，就是冷汗吗？我不会为中国内部发生的事情发生冷汗，我觉得那个就是他们自己业力引爆。那可是中国对台湾的威胁会不会？当然会，要不然我不会做这么多的节目，这个礼拜讲的不会是着重于中国会打台湾了啦。那会焦虑是正常的，但是会焦虑，我觉得这样讲一个观念，就是会焦虑的根本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没有遇过这样的事情。好，我跟你大家，你想象一下一件事，就是今天你去到一个全然陌生的地方，然后我告诉你这个地方，你就是请你从 A 地到 B 地的时候，你会觉得好像很遥远，因为你对这个地方是完全陌生，你不知道那个 A 跟 B 之间的距离是怎么走，多远。可是如果今天我告诉你，你从你家走到最可能第三间远以上的 Seven 的时候，可能这个 Seven 跟你家的距离是，或许是跟我们刚刚说的 AD 跟 BD 是一样的距离。可是因为你早就已经很熟悉你家的路线，就算远你都知道怎么走的时候，你就不觉得这么远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观念，就是我们有没有对一件事有正确的距离感或是正确的感受。我们如果已经具象化它的话，那它就不是一件会让你焦虑的事情。所以只要你感到焦虑，你发现有一件事情你做不下去，或是你很害怕它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的话，你开始拿下纸笔，然后呢在纸上面画出这件事情的树状图，这件事情会怎么发生，当发生 A 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然后发生 B 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情，一路往下走，你把整张地图都画出来之后，你就不会这么焦虑了，因为一切的事情都在你掌握之中，就算它会发生最坏的结果，你都可以预想到了。所以我觉得焦虑只是因为我们不知道，当我们知道的时候，我们就会开始有所应对，我们有所应对 的决策跟想法跟计划之后，就会兵来将挡水来出演了，大概是这样子。 好哇，还有很多的题目啦，但我觉得就是差不多先这个样子哦，我们可以之后再继续聊。然后就是大家如果还是有任何其他的问题，欢迎到我的国际观察力的那个问卷留言给我。然后记得不要，我现在到现在还收到很多人私讯问我说 Mindy 我去年错过2022观察力的，可不可以再买到哦？首先你会问这个问题的人表示你没有填问卷，我们有2022复刻版啊。第二就是我不希望明年还有这样的人问说 Mindy 我可不可以买到 2023， 我错过了什么的。如果你不想错过就去填问卷好不好？然后我们预计现在时间大概是8月16号会开卖，也就是说问卷只开放到8月16号，所以倒数两周咯，大家请把握机会好不好，赶快填问卷。好啦，就这样子，那我们下礼拜见咯，拜拜。